就是一个亿万富翁，但是他一开口
只会说乡乡话，
只会说乡乡话或者乐迪话，就这一辈子他就只能讲土话。
他长得好不？都亿万富翁了，我还问别人长得
还行还行还
可以啊，
正常人类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吗？
我不想听第二个答案了，我可以乐迪话，我可以。Like the Barbie, I'm a doll, but I still wanna party. Pink felt like I'm ready to bend. I'm a 10, so I pull in a Ken. Like Jazzy, Stacy, Nicki. All of the Barbies is pretty. Damn.
大家好，欢迎来到 Plastic FM， 这是一档由四个长沙别发起的塑料普通话播客节目，我们的更新在周五，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塑料普通话播客。
什么意思？这一期就是因为有点赶时间，要赶一下热点，所以就连语速都变快了是吗？我们就是自带剪辑，这一集每个人都用 1.5 倍，对，1.5倍速说话，
疯狂说，
来吧。
I'm a Barbie girl in a Barbie world. Barbie world.
那你觉得 Ken 唱的歌好听吗？
哪个 Ken
啊？只有一个 Ken 唱了歌呀。
每个 Ken 都唱了歌，
不都是一样的吗？
Ken 都唱了歌，
但是高司令那个我会唱
歌吗？
就是那个 Well I will push 什么 push you down。
你这个应该不算是会唱吧？
哎，我有一个问题，周嘉诚看了以后对你发表了什么感想吗？
他跟我的看法差不多，就是我们两个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好，因为、而且我们两个点差不多，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太说教了，到后面就是他把那些话都说出来，就是通过芭比的嘴说出来。
就是基本上我觉得现在主流的就是不喜欢他的就是都是在说这个表现形式嘛，就是说他比较说教、然后比较喊口号嘛。而且我觉得有一个人他说的那个感觉跟我之前看那本书，就是有本书你记得吗？我们曾经聊过，叫什么爱说教的男人还是什么的。然后那本书是好像是一个是不是一个白人女性写的，然后我感觉那本书就是充满着那种
女人
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我就看那些有人说他是觉得 Barbie 这个电影就很像就是白人女的在这里像一些那种可能不那么女权的地方或者是种族的人来进行一些由上到下的说教吧，有点傲慢什么的。但我自己是没觉得，
我不是觉得他傲慢，我只是觉得他这个电影的这个拍就形式稍微欠了一点。就是你如果我只是把它当一个爆米花电影看，我觉得不错，应该是超出期待的，就是还蛮好的。因为我之前是抱着它是一个女性电影的那个前提去看的，我就觉得它就是太直给了。
我觉得它是一个商业女性电影，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没有不如我期待的那么爆米花。我期待他能更
爆米花一点，
就是我都觉得他的可以表现形式更商业更荒诞一点，但他现在就是有点中间，所以我会觉得有点难受。他介于一个很商业很疯的电影以及一个正常的商业电影中间了。就是有点离谱、
就是、
但是又没有那么离谱，
没有那么离谱，对，不够极致，离谱的不够极致。
所以就是这种有一点离谱就是会让你感觉有一点出戏。特别是 Ken 在反省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应该反省到自己，他就说领导不好当什么的，我就说你放什么狗屁。我觉得那
里面就是对有一些情绪的转变，就是因为他不够荒谬而变得有些看起来不合理。
对，到这儿已经不错了吧，就是
对，我觉得也不是说他不好，只是低于期待而已。
但我反而是觉得他高于我的期待。
哦、
因为我去看之前就是有看到一些，就已经有刷到一些影评觉得它是喊口号嘛，而且是一部所谓的肤浅的这个女性主义的电影。但是我自己去看了之后，我觉得它其实是超越，我们不能说女性主义，就觉得它超越，我觉得它是超越了女权主义的。
当然
因为有一些 Ken 的觉醒，
因为你其实你我最近我自己一进去看的时候，就是最开始在那个 Barbie World 的时候，就是因为 Barbie 不是对 Ken 其实也是采取了一种那种比较无视然后比较物化，然后 Ken 的存在就是只是作为一个陪衬，然后他每天只是想要得到 Barbie 的那个关注嘛，然后所以我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会有那个咯噔一下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之前以为的是，我以为是个大女主电影，就是神奇女侠拯救世界，你知道她其实她的设定也很像啊，就是她要去穿越这个两个世界之间的这个一扇门，然后去把这个裂痕修补起来，就是你会以为她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超级英雄，或者是他是一个救世主的这样的形姿态，然后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我之前期待的是这样一个类型的大女主电影，然后结果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给我来了这一出，我当时在想，我说可是这样对 Ken 好像也不是很好吧
你反省了
我不是反省了，我是觉得
对呀、啊，所以其实这个片子我为什么觉得它就是卡在中间，因为我觉得它很温和，它根本不敢就是说什么大实话，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一个极端的女权，然后也就是极端的男权，然后最后面就是觉得哦，我们应该重视人的本身，就是它还是就是回到一个很温和很让所有人能接受的点上了，当然对于一些个体像 Barbie 的个人或者是 Ken 本人，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他们自身的成长，在这个大的视野来看，其实他就是还是一个很 peace 很温和的一个主张。
所以如果二选一，极端的男权和极端的女权，你们选一个？
当然是极端的女权啦
我们是女的耶我们怎么可能会去选极端的男
权对呀、啊、你要男的就去选肯定也是那样选呢、啊、
没有我自己是
他中间有一个角色那个男
Alan 因为那是个 gay 呀、啊、Alan
我觉得他还蛮 LGBTQ
的，他是 gay 吗？
他本身这个玩偶的设定是 Miki 的男朋友，是 Ken 的朋友了，
对，但是 Ken 的朋友不是 Ken 的炮友
啊
他不是 gay， 我觉得他是比较像就是酷儿，就是他代表的是、就是代表
就是那个中间的
一个类型的群体，
嗯，
可是那个因为我想到你们说教那个，其实那个瞬息全宇宙其实也挺说教的呀，
是
也是通过
对，但是瞬息全宇宙他就很疯啊，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够疯了
但如果你把主角当成 Barbie 的话，他其实没有很说教，就是
他和他的那个发明者那个老太太最后的一些，就最后影片最后的
那
段对话，
哎、
我
最喜欢的一段，哎，那是我最最最最最喜欢的一段。
我最喜欢的一段是 Barbie 刚到那个真实的世界，看到一个老太太，
对那段我是喜欢的，是的，
对那一段是挺好的，
就是话少一点，然后会让人想的比较多一点，就是。更有那个共情的感觉。
我讲一下我为什么很喜欢最后那一段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其实后面看了那个，就是我前面说我在 Ken 那个地方咯噔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如果把它从第一性第二性的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就是 Ken 就是女性嘛，就是在 Barbie 的那个世界里，在 Barbie World 里面 Ken 就是女性，所以我当时才会觉得就是有那个咯噔一下、
啊、
就是会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就是说到最后一段，就是他说不管你是男权也好女权也好，其实你应该要找到你自己什么什么的那一段嘛，就是你觉得他是温和的吗？我觉得他不是温和的，他这个才是最难的，
我觉得
就是这个才是
你啊
他说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记得那段话了，他是说就是你像这些什么所谓的这种什么消费主义什么这种男父权制什么这些制，它都是创造出来的，为了让你在这个就是艰难的这种向死而生的人生里面就是变得容易一点嘛，他当时用那个词是容易一点嘛，
他们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我只是介意的是他们说出来你知道吧，就是
而不是通过
别的方式表现
形式展示出来，
让你自己领会到那个 对
你看瞬息全宇宙为什么屌，它就是中间有一些那个什么石头啊眼睛啊，就是那些鬼东西来说这些
东西，会抽象一点了，
对，
会抽象一点，就是别的，
因为你怎么说
一个别的艺术
形式，电影还是一个视觉语言的艺术嘛，就是应该更多通过这种图像化的东西来传递可能
不过它的基调就是像一个 TED 或者是一个 stand up comedy 一样的这种感觉。你看他让那些女性觉醒的时候，就是也是把他拉过来，然后讲一段话，他就 bling 然后就醒了，然后拉过来讲一段话，
就是、
然后 bling 就醒了。
就里面真的是有一些片段，我真的就是都接受不了。
我觉得是讽刺，
是这太讽刺了，而且就是由那个人类的母亲，做世界上最爱说教的一群人，然后来做这个工作。对，为什么人类的妈妈就要由她来说教，对吧？由她来 PUA 那些芭比。而且他说的那些话的内容其实也就是有点威胁性质的，就是恐吓别人，
对，
就是因为他把那个很残酷的现实是这样陈述出来，就是有点恐吓你的意思。我觉得其实是，
我觉得那一段应该没有让你找到自己，他只
是
让你体会到就是女性的难处。
嗯，
但我自己是没有觉得他是恐吓，因为我觉得他讲的就是事实，就是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不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发的那段就是黑底然后粉字的那一段话吗？其实那个就是你生而为女的日常啊。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你刚说如果是Barbie World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 Ken 就是代表的是什么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就是不能就是设想就是有一个女权社会呢？就是 Ken 就是男性，就是女权社会里的男性啊。
觉得为什么要安排 Ken 自己的觉醒是吗？
他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最后 Ken 还是被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女性的那个觉醒的感觉。
没有没有、
就是、
Ken 是他可以是女权社会中的男性，但是他是女权社会中的第二性，也就是说是男权社会里面的我们，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是女权社会里面的男性。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怎么说呢，就是哎，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因为不论是你只要是女权或者是男权，他对立的那个性别都会是弱势。
嗯，对、啊、
就是他都会是那个可怜巴巴的那个很值得跟别人诉说像妈妈说的那些话一样的那个角色。就是那个结尾其实就是让这个东西合理化然后正确一点嘛。
我觉得他最后想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就是不管是父权制还是母权制，就是不管你是为男权摇旗呐喊还是为女权摇旗呐喊，就是你或多或少的可能都会找到一些所谓的同路中人这种感觉。
归属感吗？
归属感。但是其实就是你真正是谁，就是撇开这些一切的一切对你的定义，你真正是谁这件事情可能才是应该值得你去探索的。
反正总之这个电影是一个命题作文了，我觉得已经写得很好了。
我也觉得、
是 Barbie 的那个公司找到这个 Greta Gerwig、要他拍的，
我觉得像是营销，
他像有 rebranding 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他是 rebranding 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是的，所以他找了一个又有点独立文艺，然后又得到又有过很多
女权作品
的女导演拍，
女导演，而且拍的是女性题材的得奖电影的。所以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就是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跟 Barbie 有关的联名啊，什么这些东西，到最后其实确实是都落回了这个消费主义的头上，因为有很多这些什么粉色的单品啊什么这些七七八八的，然后就有很多人诟病这件事情，他就觉得这整个都是在吃女性的红利，然后让美泰就是 Mattel 这个公司重振旗鼓，然后去把 Barbie 这样一个曾经被定义为物化女性的这样的一个玩偶又重新的再包
装
让它再去赚一次女人的钱。
我觉得是，哎，他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来着？就打个比方，他是五十年前，或者是不止五十年，对，就可能他八九十年前，他是用另外一个故事，然后再推出这个玩具，然后他现在就是通过一部电影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有一个全新的讲故事的方式了，就是让你能更正确的购买这个消费品。
我觉得他愿意做一个这样的改变也是也不能说是非常坏的一件事情吧。
对啊，很好啊，就是、
对、
啊、是的。
所以你小时候没有玩过吧？
我玩过。哎，
那你是有钱人吧？
没有，但是有玩过类似的东西。对，哎，赵师傅，你如果吴莫也想要一个芭比，你会给他买吗？
会吧。
为什么不呢？
对啊，
我不得不说，就是因为不是一直有朋友在不断的生小孩嘛，然后就是生了女孩以后，就是就不管生女孩生男孩都要给他们买一些礼物嘛，然后我在给女孩子买礼物的时候，我有刻意避开芭比这个选项。
芭比，对，
我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
我觉得不酷，
就是不想让他。我不是觉得 not cool，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它
太
typical 了。我的意思是，到底是谁定义了就是玩芭比就是 typical 的女这件事情？
女孩，那谁定义了粉女孩就是爱喜欢穿粉红色呢？
不是女孩就爱穿粉红色，而是粉红色是甚至是有一点，我觉得是有点贬义的，就是喜欢粉红色的是那种。对，有点什么 cheesy 啊，然后有点
就像我也刻意不给吴梦妍买粉红色的衣服，但是他就跟我说，妈妈 I love pink，
是的，
pink is my favorite color。
对
对呀，为什么会不买粉色的衣服？
然后我说 why， 因为其他的小女孩都穿 pink。
我之前给我侄女也是，她就很想要一辆自行车，
对，
然后我就问她，我说蓝色和紫色你要什么颜色，我就刻意就都避开了粉色这个选项，我说蓝色和紫色你要什么颜色，她说我可以要粉色吗？
是啊，就是没有人定义啊，就是千古难解之谜，不懂啊，就是一流行文化印在我们心里的，
这不是难解之谜，
流行文化印在我们心里。
我觉得喜欢玩芭比不只是粉色的问题了，是因为他玩这个玩具的形式就是为了给他设计一个女孩子的生活，给他换衣服，照顾他，幻想中的一些什么找男朋友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情节。
但是你想一想哦，其实小时候那些芭比职业装真的蛮多的，我反正肯定是玩过什么医生芭比啊，什么就是警察芭比，这些我都是玩过的。
没有，我都是浓妆艳抹芭比，
主要是换衣芭比，我玩的也是，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裙子芭比，
漂亮裙子
party 装纱裙之类的，就是都是很，就是像他那个情节里面丢出来的那几件，就是那种单品成衣的感觉。
这个也可能跟我们当时能够购买的渠道有限有关吧，可能。
哦、oh, ，buyer 可能是那个进货的人，
他
有一商店吧，进货的可能、就是、
他肯定会选择这种，
对，
就是很有套路的衣服。
我觉得现在其实也挺离谱的，我觉得什么轮椅芭比啊这种也挺，其实也挺离谱的，我觉得。
孕妇芭比。
哎，你们有 can 吗？你们玩芭比的时候买 can 了吗？
我没有 can，
我都不知道有 can。
我知道有 can， 但是谁要买 can 啊？
对，然后我那天看到一个，就是说高司令为什么要演 can， 就是他一开始也没有想要演 can， 是因为他回家
我看了那个
采访，
把一个 can 扔在他们家后花园。
对，我真的是想谁会买 can 啊，就是如果他们不是打包
是打包
的，会有人？
不会不会，他
就
是只是打包存在。
对，所以就是那个剧情里面不是后来就是会有Ken 的那个世界吗？然后后来就是有一段时间他的那些玩具也都是 Ken 嘛，骑马啊什么的。然后我在想，就是如果这个真的是推到就是市场上，是什么人在消费呢？女生吗？我甚至就是看的时候我说这他妈怎么可能会有小女孩买这个？
不会啊，
我觉得是
男孩啊。我觉得是男孩买啊，
我觉得不是男孩，你知道吗？我觉得是就是那种
恋童癖啊，
追星的，追那些练习生的女孩，就是可能大一些的女
孩啊。我不觉得女孩会为他花钱，哎，我真不觉得。我觉得是
男生，谁会为这个花钱、啊？
把他当成那种打架的小兵，就是那种小人，乒乒乓乓乓那种。
乒乒乓打架的小人要穿皮草吗？哦，我知道了，就是 LGBT 群体。
咱们不能这样，这真的不行。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 gay 听众的，不要就是这彻底的冒犯他们。
啊、我们这没有觉得不好吗？我就是在认真的设想这个消费群体啊。
不是，我就说他有一些角色演绎的那个成分在嘛，玩这个游戏，所以有一些期待爱情故事的那些女生，她为了能够给她的芭比凑成一对，就会去把 Ken 买过来啊，就是给她买个男朋友啊。
但是你会为了 Ken 买衣服吗？
那不会了。
我感觉 Ken 的玩偶可能他就不会是 以换装的这个形式存在了，可能是换马，
骑马，换马，
就是不同的马。
Ken 就是在真实社会里面，Ken 就是作为芭比的附属在存在，就是大家是为了给芭比配一个男朋友才会买他呀，
配一个男朋友，
对呀、啊。
可是为什么要给芭比配一个男朋友呢？我觉得我那天看到就是那个 Margot Robbie 有一个就是采访嘛，他就说他的那个闺蜜都问他说你怎么可以跟 Ryan Gosling 拍了一部电影，但是你们从头到尾没有亲一下。
但是我觉得那个里面 Ken 的角色真的是让人上不了半点头，
真的。
不管是在前期，
所以他演得好啊，不愧是高司令。
因为在前期他就完全就是我要盯着你的感觉，你肯定不会对这样的人上头不？在后期他就是一个自大
发疯的，
又很蠢，这根本找不到他一点闪光点。
我觉得我们，
然后最后自省的时候，我觉得他很窝囊。
我觉得我们这样很好，我们现在已经彻底走在了一个就是男的做什么都不行的这样的一个阶层了。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当时就是那个电影，其实那个电影我最喜欢的可能是开头的五分钟吧，就是一个 totally Barbie world， 我说天哪，这也太爽了吧。嗯，就是一个单纯的就是那种爽剧的感觉，就是刚开始那几分钟。特别是看到那几个男的冲浪，就直接冲到那个硬的浪上，然后弹回来，在天上就是那个转几圈，然后打在那个硬硬的沙滩上，我觉得爽，邀你们耍帅。
我也很感激，就是这个电影它完全没有拍任何这个感情戏，可能
就是每次感情戏感觉要开始了，它就给你切断了，太好了。
你不觉得 Barbie 整个人就是他对 Ken 是完全没有任何，
对，他对感情也没有太多的兴趣，
没有什么兴趣。
他对 Ken 是那种出于人文的关怀，
对、
嗯、朋友吧。
他最后 Ken 在床上嘤嘤嘤的时候，他就是他的那种关心关怀，就是完全是人道主义的关怀，就真的是很有礼貌的那种，就是很好。这个尺度把握的非常好。
有人解读这一段，就是说，就是你都去把它性转一下，你去想一下，你比如说你是一个那种比较没
有
主见的那种。女生，然后你去跟一个男生，就是说，哦，说是反正就是这样，我只是因为爱你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说，其实我也不是真的爱女权，就是我本来以为女权是怎么样，然后男的跟你说，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去找到你自己，去吧。
挺好的呀，
多想想你自己。
挺好的呀，就是一个很好的好男人啊，但是前提是他们都没有生殖器官，就是他们之前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所以就是你就会觉得嗯很好，非常就是得体。
哎，我想到我最喜欢的部分，他那个去那个怪人芭比那里的时候，然后他不是哭说自己那个不美了什么的吗？然后那个旁白就有个
话
外音，然后我觉得那个还蛮搞笑的，
就是对、嗯、对，那个很搞笑。
我都忘记了话外音说什么，
他的原意应该是说，如果你想要让观众相信他不美的话，你应该换个人来拍。
对对对，就是要换个女演员，你要找一个这么
漂亮的女演员，因为
他
真的好美哦。他每一次就是换完，
跟芭比长得一模一样，几乎。
我朋友说，他说他那天在电影院看的时候，他说他旁就是电影一结束嘛，然后他旁边那个情侣，就那个男生就跟他女朋友说，这个芭比好胖啊，好壮啊，不是说好胖，好壮啊。
不是啊，哎，你不，我可以理解，你看一下，就是长沙有时候街上的那种豆芽菜样的男的，他看谁不壮啊？
哎，好吧，那我们从电影要过渡到那个二选一的话题吗？
这怎么过渡你？
就硬过渡啊。对啊，我们今天本来要聊的是一个就是极限二选一，然后因为我们就正好都看了芭比这个电影，所以顺便聊一下芭比而已吧。
是推荐大家都去看。
嗯，
下周我要去看奥本海默了。
看还是要看的。
我昨天我去看电影，我旁边坐了一个单身的男的，长得特别帅，他一个人来看
Barbie，
然后看得津津有味，全程大笑，然后还坐在那里把所有的那个演职员的那个表都看完了才走的。
我那场有一个三个男生一起来看的，
那应该是姐妹吧。
当然啦，不然呢，你想什么呢？
哎，不是，现在很流行，就是带 date， 或者是就是带男朋友来看，就作为试金石，看他破不破防，你知道吗？ 好吧，我们来二选一吧。就是如果你现在只有买一张电影票的钱，你是看芭比还是看奥本海默？
芭比啊，
芭比吧，
嗯，
因为芭比感觉比较特别。
啊，我可能会想
看奥本海默吗？
我必看芭比。
对啊，我觉得芭比我可以接受在小荧幕上看。
是是是是是，
嗯，那倒是。
对啊，
那个Gerwig 也是，他没有什么 CG 的，他那个背景也全都是做的，我、
嗯、
是的，
就是、塑料
搭的，
对啊对啊对啊，
真的搭的是吗？
对。真的搭的，然后那个他们不是穿梭在那个世、
嗯、
不同的世界，
很可爱、
啊，那个、都是他做的，
我觉得好，
就是都不是特效、
那个、
哦，
所以很可爱，
所以他其实也很有电影感了。
而且你说花钱这个事情，你要想，你为芭比花的钱是进谁的口袋？绝对不是进女权主义者的口袋，所以你是进，你就是那个第一个就是
进了
美泰消费主义陷阱的人。对，所以我会看，但是我不会为他买单。
哎，对，还有一个事情，我也有点想讨论，就是。就现在在小红书上反正老给我推哦，就是那个穿着芭比穿成芭比去看芭比这件事情，
我很喜欢，我觉得挺好的。
我你知道我昨天穿了一个粉色的短裙子，然后我穿了一双那个Birkin， 然后我的那双 Birkin 就是那个劈腿芭比拿出来的那一双，就是那个麂皮的棕色的、
哦、
然后配玫瑰金扣子的那一双、
哦、
对，然后在最后他
最后
穿
那双
亮 粉,
粉的还蛮好看的，
就是那个亮皮粉出来的时候、嗯、我马上搜了一下
那个鞋子卖空了，已经那个鞋子已经卖空了。
是的，
不是，我是觉得你说这个钱它虽然可能没有进到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口袋，但是我是觉得它实际上它是让女权主义还是让女权主义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里，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钱我是掏的心甘情愿的，而且我就是看了有很多就是捆绑这个消费主义嘛，就是好像消费主义是不那么女权的一件事情，意思就是又在这里吃这种女性红利什么的，然后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批驳的例子，我觉得其实批驳的还挺好的、哎、他说为什么看灌篮高手就是情怀就不，然后买球衣买那种手办就不是消费主义，
是啊都是啊，
是我然后我就是说我觉得就确实啊就都是消费主义，你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啊、
嗯、你做什么不是消费主义呢，你到最后全部都是落入了这个，你只要活着你就在消费主义的圈套里啊，那为什么你要特别要把就是女性跟这个东西联系在一起呢，就好像还是在说，我觉得他的意思还是在说就是女的蠢所以钱好骗，就大家就确实是，你就从这个方方面面的讨论来看，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对女的很严苛，非常非常的严苛，你说女的男的穿个那个樱木花道的球衣去看灌篮高手那妈屁事没有，女的穿个粉红色的衣服去看芭比就要被说成服美役物化自己，然后他 Barbie 的那个也不叫周边，就是他那个宣传不是一个 Barbie 盒子吗，就是在外面你可以拍照、
嗯嗯、
然后就说什么在电影里面 Barbie 死都不愿意进去那个盒子，然后电影外面的人争先恐后的就是争先恐后的去那个盒子里面拍照打卡，我觉得太难了吧，女的真的不知道活的是个什么地狱模式，就是干什么都能被说，
你说你买 Birkenstock 就不是消费主义了吗，也是吧，
也是啊，对啊
买两双，
是啊，
三双都，
就是所谓的什么解放女性的，
我已经有三双了。
我有一个题外话，为什么 Birkenstock 突然又火了？
对，是的。然后就前两年，我又突然周亚成突然给我发了一双这个链接，然后当时我因为刚做完腰的手术，然后我觉得看起来穿着很方便，不用系鞋带。
因为他被 LVMH 收购了。
哦，是这样啊，这个节点、
嗯、肯定就是又做了一些营销了。
嗯，
哎、
嗯，
确实还比较舒服吧。
他搭上了就是这种现在这种比较休闲、比较运动的这种 风潮吧、嗯、就是疫情之后大家不是都更追求舒适了吗、嗯、
就之前什么始祖鸟啊萨洛蒙啊不也都是吗、
嗯嗯、
它不也都是很久的牌子，然后突然来一波营销，都是因为被新的公司收购了，然后现在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宣传的手段。
就是啊，就是所有你我觉得这种能爆火的东西它其实都不是无缘无
都是什么消费主义
的
陷阱。
是的。
好的，那我们来进行接下来的二选一吧。就随机波动里面有一个题目，我觉得你就是如果现在你生活在一个极就是女权统治的世界，然后你可以让男人 A 有生育的能力， B 没有使用暴力的权利能力，你会选择哪个？
什么？等一下，
就是有 B 就没有 A 是吧？
对。
我不需要行使暴力啊。
他就是说他要么就是一个不能行使暴力但是不能生育的男性，或者是一个能生育的男性但是他能行使暴力的权利、
哦、他有行使暴力的权利其实不代表他会行使这个权利对吧？
对，但是你不能控制他呀，你看也有可能会行使啊。
但是你们的老公都是有生育能力且可以行使暴力的人呢。
不是生育能力，是生把小孩生出来的这个
生出来
哦，我以为是，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以为是他没有生育，
是把阉割了是吗？
可以女性或者男性都可以生孩子。
我觉得还是有生育能力吧。
这个问题有一个圈套，就是在于我会想多一点，我会觉得男的如果有了生育能力之后，他会不会觉得行使暴力变成一种？因为他有了这个能力，所以他就是因为他有了这个生育能力，仿佛有了某一种特权之后，是不是行使暴力会变得更理所当然？
所以你应该选 B 啊。
是，我应该会选 B。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因为套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来看的话，相当于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就是女性既有生育的这个能力，然后还没有暴力行使暴力的权利的社会。
对啊对啊对啊，是啊，就是没有权利、嗯、但是有能力，男的有能力、
嗯、
女的能力要弱一点，
对，
女的行使暴力的能力要很差，
是
差很多。
所以就是我在想这个题目它的点在哪里呢，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会选 A 吧，因为毕竟我觉得能不能生育这件事情是决定了现在女性社会
很多
女性决定了女性处境的很多事情。对，
就是你觉得男的如果能生育了之后，可能会解放出一些女性回到他们本来应该在的位置吗？
嗯，不是解放，哎，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纯凭空的假设，而不是说假设在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个转变。
我想知道这个题目是，就是他说男的是可以生育的话，那女的还能不能生育呢？
能，
也能啊。
对啊，就是感觉听起来很平等的样子。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是这样，你就不能单单只看如果这个男的能生，那只是这个一个家庭这个男的能生，或者女的就会去打仗。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家庭是女的生，男的去打仗，那其实又不 OK 了呀。就是那个这个就是不合理呀、
啊、没有不合理啊。我的感觉是如果当男的有了生育的能力了之后，那就是一个选择问题啊，就是谁愿意来生这个，它变成了一个选择。现在我们是没有选择的呀，
只能女的生吗？
这个是决定了我现在女性地位的最，我觉得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啊。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明明生育这件事情是就是是女性特有的一种能力，它为什么到了最后反而变成就是削弱
女
性、约束女性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我真的不是很能理解，难道这就是父权制吗？
是啊是啊是啊，就是啊，本来应该是你说特有的权利哈，应该就觉得
这是超能力吧，
这么屌，就你们不行啊，就因为你不行所以没有这个能力，
你得求着我来做这件事情。哎，
对啊，所以女人们用好你的子宫好吧。
而且你没发现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当你想要用你的这个天生的能力去换取一些别的资源的时候，会被别人骂。
嗯，
对，
母凭子贵
，
蛮讽刺的。我选择让男的不能生，我要守住我的 super power。
对，就是他们的能力越少越好，
我要维护我的独特性，
在剥夺他们使用暴力的权利。
如果这个事
情是男的来做的话，我觉得他也不会让男性受到压迫和剥削。如果我们仍然是活在一个父权制的社会的话，男的只会利用这个来，
但是
就是老子更屌了，他妈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一开始就会不一样吧。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就是完全转过来。
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理想的一种可能性。
有一个日剧啊，就是那个谁演的那个
阿部宽，
是有个这样片子吧，就是那个最近的一个日剧。
对啊，他就是他可以怀孕嘛，他就是意外怀孕了。
对啊，
然后说他的爸爸也，他也是他的爸爸生出来的，这是他们家族的传统什么什么之类的，还挺逗的。
这个家族挺好的，我想嫁到他们家去。
然后他那个设定就是他因为他那个变成了一个网红，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变成网红以后他就建立了一个 community， 就是所有有这个有生育能力的男性变成了一个 community，这种感觉。
然后那个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骂女人吗？
就是交流一些那个经验啊，什么什么怀孕的不适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说完我老婆都不关心我。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做事不行但情商高性格好，能做事但脾气臭，假如你是老板，请你选择。
只有这一个员工吗？
只有这两个，
就这两个人可以选。我选八字好的那个。不选，这两个我都不要。我选谁八字好？
我选面相好的、那个、
我选八字好的。
不行，你们两个等，你们不能篡改题目。
我会选，
我选做事脾气差，
做的是的、
能做事
脾气差的，因为我自己情商高，脾气好，我可以包容他。
我也选能做事但脾气臭。
对，我原来会选这个选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能做事且脾气臭的人，然后我对自己是非常肯定的啊。然后但是就是因为换阿姨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了这道题目，因为我发现真的很难两全。
对，
可能是因为你们火星撞地球就是不行。
是、啊、所以你最后选了什么人呢？
做事不行但是情商高啊，他肯定是选了。
不能说情商高吧，性格挺好的吧。
性格挺好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如果他比如说他是算盘子，而且是能拨得动的那种算盘子，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就是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他很适合拨算盘呀，
是的，
他其实就需要一个算盘子。
是的，
就是但凡太有主观能动性的他可能就不行。
因为我觉得能力强的人他都会有一些主观
自己的，就是会很有那个
有一些想法，
自己的那些
主意。
对，
我觉得不行和不太行是有区别的，不太行还有空间。不行就是不行。适用于万事万物这个理论。
好的，下一题。你可以实现你的一切梦想，但是饱受病痛折磨且只能活到35岁。另外一种情况是无法实现梦想但健康的活到99岁。
99岁。
我也
选99岁。
我不是要活到99岁，我只是不能接受饱受病痛且只能到35岁。
不是，我后面有补充一个前提条件，就是
那也
就是实现你的一切梦想的那个，就是它会让你比如说在
获得的成就永载史册。
对，永载史册。
不用，
我死了，
居里夫人
死了，他永传史册有啥用、啊、
？Kurt Cobain 或者 John Lennon 之类的，很年轻就突然死了。
居里夫人，
我死了，我已经感受不到我的成功了。
对，
对啊，我要世人记得我干嘛？我自己都感受不到了。
对，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活得长最重要。
我觉得
就是活得长，
活得长，我是活得健康快乐最重要。
有质量的活得长很重要。
可是我觉得活得长很重要，活得长你就可以看到足够多的变化呀。
那也是一种幸运了。但是你比如说，
我觉得变来变去也就那样吧。
就是你最后的20年，你确实是活着，但是你只有眼珠子能动，然后你的子女就是在旁边给你念一些今天的新闻，你 of course 你是会知道。
对，这就是我的问题，想的另外一个衍生问题，就是你80岁生病了，然后你愿意就是交换你的生命，你就再活一年然后就死掉，但是健康的活一年，还是你愿意忍受病痛活到100岁？
我都80岁了，我就活一年够了。我79我都行。
但是现在是你现在这么想，但是真正的如果当你80岁，
等你到80岁
不一定会这么想。我是思考过这个问题。
对呀、但是因为你现在问我嘛，你又不是80，我又现在没有80。
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是基于你病痛的折磨程度。 就比如说你是骨癌，就你每天已经痛的，就是没有你每天
你这个你每一个问题都可以是这样说，
不是？如果你骨癌，你每天都痛的想死。
我选活得久一点，我愿意被折磨，但是活得久一点，
oh.
我觉得能看到的东西更多一点。
Oh.
再过二十年，说不定就世界就完全变了呢。对啊、
就是觉得这二十年里面说不定就是大家就都能长命百岁了是吗？出了一种血清，我扎一针上去，我现在立刻回到四十五。
比如说你有后代，你就可以看到你后代的更多变化呀。他从20岁变到40岁啊， suppose 可能啊，
就是多参与他的20年是吧？
对呀、啊，就算不参与到，你看到也很好啊。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实中很多老人的想法。
我觉得活得久还是挺重要的。
嗯，我现在觉得我外公他有时候就是他活得久的那个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哎，
你这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呀？
不是，你在说什么？我不是说他什么活太久了这种，我是说他的那个时间的跨度，就是是你无法去想象的一个时间的跨度。
对呀、啊。是啊，你现在如果现在90岁的人，他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前是呀、啊，所以他看到了多少的变化呀？
民国，他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经历了文革，然后经历了改革开放。
是啊，
哦，经历了汶川地震、北京奥运。
然后现在染上了网瘾，是不是天天在刷手机？
我当时因为他我外婆走了以后，他就会跟我讲很多以前的那种故事，你知道吗？就是什么在那延安窑洞里面那种故事，就是以前那种什么红军长征，什么他们还要去，
所以我觉得活得久很重要啊，
去送口信。哎，就是他是人作为一个 messenger， 就是要去送一些东西，在那个过程中他是有可能会死掉的，就是这些事情。哎，就是以前那种战争年代，然后到和平年代，然后到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的年代，再到疫情，他连疫情他都经历了耶。
是啊，所以你说活得久多重要啊，对他来说很重要啊，可能对别人来说没那么重要，
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了，对亲人来说也很重要。因为我妈就是前几天过60岁生日嘛，然后我外公说，他说他有一个小心愿，就是要陪我妈过70，小目标再活10年陪我妈过70岁。
好的，接下来就是一个荒谬的题目，如果要选一个人一起流落荒岛，阳痿的亿万富翁世界名流 B 是穷困潦倒但帅气逼人精力无穷的偶像练习生。对啊，流落荒
岛
要钱干嘛呀？当然是偶像练习生啊。
连赵师傅都选偶像练习生。
谁会要选阳痿的亿万富翁啊？在现实不流落荒岛，我也不想选阳痿的亿万富翁。
但是就是如果这个题目背后隐藏的是一丝丝就是你们这个关系可以被带回原来的这个世界呢，你会选阳痿的亿万富翁吗？
选啊。
不会。
我也可以选。
我觉得帅气逼人的偶像练习生未来的可能性也挺大的呀。
他该红早红了，他都帅气逼人了，怎么会就是还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偶像练习生跟我一起流落荒岛？
就很多帅的偶像练习生都穷困潦倒啊，因为能出来的就那么几个人啊。
是的，
而且红了一两年可能又就是被抓进去啊，或者是塌房啊，
然后他可能回到现实社会就搞很多别的女的。
那你觉得阳痿的那个亿万富翁不会吗？他只是不物理上的搞而已，
看他给我多少。
我哎，不是，对，他都阳痿了，我就是真的没指望他啥了。我看上的仅仅
是钱，
亿万，就是亿万，
对，只是钱。
我眼里只有亿万，管你什么伟不伟的，
不晓得。而且我觉得在荒岛，是不是亿万富翁相比这个偶像练习生，应该还是能做的事一些？
为什么？亿万富翁能抓鱼吗？
偶像练习生能抓鱼吗？
他精力无限哎。
哦，也是。你这样一说，
生存能力应该强一些吧，稍微。
但我还是会选亿万富翁。
好，接下来是曾老师的出的题：一年一次，质量很高；哦，一天一次，寡淡无味。
一年一次抢答。我发现这些题我基本上就是都可以抢答，一天一次寡淡无味，我还不如自己来吧。
我不得不说，我今天看今天看小红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那种老公不太行了，但是仍然要坚持就是这个行夫妻之事，然后这就说感觉就像被那个蚊子叮了一下的，就是这样，然后每天都要被蚊子叮。
害且瘾大，
而且还要一直追问你，我厉害吧？我厉不厉害？
舒不舒服？
我选一年一次，我可以自己想别的办法。
这个、很轮选啊，当然是一年一次啊，对啊。
每天一次很
累，
很累啊！加个好大的事，好不好？要加个那么大的事被蚊子叮，真不想。
好，下一题，做很喜欢的事情，但一辈子没钱，但不至于饿死哦。或者很有钱，但必须从事非常讨厌的工作，且不能换，也不能不工作。
选没什么钱，
我也是
选做自己喜欢的事，但是没什么钱，因为我爸妈有钱，无所谓了。
不是这，不能是这样子，你们全家都是这样子，你们全家都说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没什么钱。
不会饿死。
然后你那个有钱的是你要就是继承家业才能有钱，但是是你很讨厌的事情。
我操，
不能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对，不能篡改题目。
哪有那么好过的人生，哼。
我选不会饿死的这个吧，
但一定没、
因为我想了一下，我喜欢做什么事情啊，
我可以在做喜欢事情的同时去当一个捞女。
不是，我决定这样，因为我这一辈子我都是做的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做的所有选择都是随心所欲，所以如果给我选择的话，我想试试看就是那种巨有钱但是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什么感觉。
三天你可能就受不了了吧。
但是巨有钱、哎、
很多钱啊。哎，你愿意，你甚至愿意做捞女，也不愿意做很有钱的，必须很闹。
因为
我觉得很不合理呀、啊。
因为我做过我不喜欢的工作，然后且有很多钱、所以我不行。
但是不会是那么多钱吧？
不会是那么多钱，
挺有钱的吧？
对呀、啊，挺有钱，你也没有看到买什么房子啊，买豪车什么的。
他那个有钱当然是指到一定程度了。
我们说的有钱肯定是那种，
但是我仍然不会选。
但是如果是那种程度的话，就是那种，他
那我也愿意，
一定是你
是那种，
他一定是你生活的全部，就是你可以买豪车，你可以买房子，但是你没有时间开，没有时间住，你永远在办公室。
OK。我愿意，怎么可能？你又把这个题目极端化了，不行。
赵师傅呢？
我愿意做很有钱但必须很讨厌的工作，且不能换也不能不工作。我也想试试看。
我想试试看很有钱到底是多少钱。
啊，原来我跟仔仔里在这方面是差不多的。我是真的对很有钱不感兴趣。
嗯，
但是针对这个题目，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是像这个题目说的这样，你那个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事？
不不不，你知道这个事情点在于什么吗？就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事情，我现在也仍然不知道，但是我很确定我讨厌什么事情。
我也是，
一天也忍受不了那样的生活，更何况我还必须工作，这个是我绝对无法接受的事情，
不能换哦。
嗯，
但是我很有钱。
或者这么说，再举个极端的例子。你要当妓女，你会很有钱。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你非常非常讨厌出卖你的肉体，
嗯，
做妓女，
嗯，
但是你非常非常有钱，
嗯，
你是这个世界上 number one
one 有钱的妓女。
所以这个东西是针对于你很讨厌的事情。
对，
我没有很讨厌的事情，哎，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我真的没有非常讨厌的事情。就是我现在想不到任何一个事情的，就是我的热爱程度能支撑我做一辈子且一直赚不到钱。
嗯，这可能就是我们又没有什么事业又没有什么钱的原因吧。
我可以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很有钱。嗯，给我指条明路吧谁。
我仔细想，我们四个人的人生中可能是没有这个选择题的。嗯，所以我们就是，
对啊对啊，所以
流落至此，流落至此。
每天通勤四小时但做很喜欢的工作，以及赚不到钱但是工作不用那个，可以 work from home。
我可以通勤四小时啊，因为第二个又是赚不到钱然后还要在家工作。
好的好的，接下来那个仔仔里发那个视频我没有看懂，什么二选一啊？
就是也是就是关于这个男的的二选一，可能他是一个不阳痿的亿万富翁。但是他，
我可以不要听到这两个字吗？
但是
不是亿万，是阳痿。
都是 YW。
哦，对
哦，真的耶。
一个富有魅力的，不能给他形容词，就是一个亿万富翁，男的亿万富翁，但是他一开口
只会说乡乡话，
只会说乡乡话或者乐迪话，就这一辈子他就只能讲土话。
他长得好不？都亿万富翁了，我还问别人长得好
好？还行还行，还
可以啊，
正常人类，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吗？
我不想听第二个答案了，我可以鲁地话，我可以。第二个，哎，第二个答案是什么？我们让听众朋友们听一下吧。
我还没想好第二个选项是什么，有什么能跟这个匹配啊？
没有，
就长得还可以的亿万富翁，他只是说鲁迪话，这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咯？
第二个答案是许光汉，
那我还是选择鲁迪。许光汉我看看就行了啦。
还有一些抢答题哦，这个必须抢答，不能思考，好吧。 Number one， 跟前恋人喝酒，以及跟异性朋友两天一夜旅行。
异性朋友两天一夜旅行，
两天一夜旅行，对对对对对，
那当然是异性朋友两天一夜旅行啦。
谁要跟前任喝酒呢？
可能现在想看他喝不喝的我赢。你们可能是两败俱伤啊，是不？
我必喝不他赢，实话实说，除非喝啤酒。
二，和前任很像的现任、VS 像现任的前任，那要选什么？当然选现任了。
像现任的前任是不是指他是就是对方有一个像你的前任啊？你就是你能接受是你把他当替代品，还是他把你当成另外一个人的替代品？
我找一个长得像前任的现任，我为什么要被别人
培养？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是
的
是啊是啊是啊，
我绝对不可能当别人的 Plan B。
好，第三题，会勾引你闺蜜的恋人，以及会勾引你恋人的闺蜜。
我操！我要有一把枪，能够把一把刀能同时把他们俩砍死，我就一起把他们俩砍死。
我想一石二鸟。
我想想，这个问题我要认真想一下。
我可能还是选闺
蜜
吧。
我也会选闺蜜了。
那我也选闺蜜。
选闺蜜，选闺蜜。因为我觉得，如果男的能够被她勾引走的话，那是男的不行。
是的。
第四题，一点都不干涉的放牧型，一分钟不联络都不行的不安型。
就是一点都不干涉是什么意思啊？那我跟他发信息他会理我吗？
不联系。对啊，是不干涉是不联系。
可能也不怎么理你。
那他是亿万富吗？
那我还是选一点都不干涉的放牧型吧。
一分钟，因为一分钟真的太 intense 了。一分钟，
因为一分钟太 intense 了、
啊。如果是十分钟、我就可以接受，
连我都觉得 intense。
下一题，差十二岁的弟弟和差十二岁的叔叔。
弟弟，
我都可以。弟弟啦，
上到叔叔下到弟弟都可以。对啊，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吧。第六题，在闺蜜家看到恋人的内裤， VS 在恋人家看到闺蜜的内裤。
这不是跟前面的不一样吗？就是一定要看到一条内裤。
对，我觉得你
我可以在闺蜜家看到男的内裤。哎，
我也觉得在闺蜜家看到那个恋人的内裤是可以的，因为如果是在恋人家，
视觉冲击力没那么大。
如果在恋人家看到闺蜜的内裤，你就会想说，我是不是跟她就是曾经在同一张床上，就是太具象了这个事情。
第七题，跟妈妈的同龄朋友交往 ，VS 跟同龄朋友的妈妈交往。
跟妈妈的同龄朋友交往。
嗯，我也是，
主要是我怕我的同龄朋友会把我杀了。应该是爸爸吧，我们说的这个。
你跟爸爸的同龄朋友交往的话，爸爸会把你杀了呀。
对啊。
不是，只是跟他同龄，又不是他的朋友。
他说
的
是爸爸的同龄朋友啊。
对啊、
爸爸是会把我杀了是吧？所以看这个题目就是看是爸爸把我杀了，还是我朋友把我杀了。
是的，那我还是选择
朋友吧。
朋友把你杀了。
啊，我会选择就是爸爸的同龄朋友。
还是我朋友的爸爸吧。朋友的爸爸这玩儿挺大的、
好吧好吧，
是的，
反正的
好吧好
吧
好吧好吧，
差不多差不多。
最后一题，时常打嗝的恋人和时常放屁的恋人。
打嗝吧，
难选啊这题。
放屁吧。
打嗝，不，
我
也觉得
放屁吧，因为你在跟他接吻的时候他打嗝很恶心，如果接吻的时候放屁还行吧。
应该亲我说放屁眼，他不恶心吗？他说什么？
因为你又不会亲他屁眼，但是你要亲他嘴。
对，他会坐在你嘴里，就是你在跟他 kiss 的时候，就一个巨大的气体，可能是今晚上那些晚饭的味道，就到嘣到你的嘴里。
那你如果一边跟他接吻，然后他就一边放那种很臭的蛋白屁，伴随着阵阵。阵阵响声，
就我们吃到嘴里还好。
我觉得放屁没有打嗝恶心、欸。
我们可以在很热闹的地方、啊，
如果在接吻的话，
在户外以及很热闹的地方就可以忽略这个屁、啊。
而且打嗝打太多，它可能是那个什么幽门螺幽门螺
肠胃不好。哦，对，会传染给你，
好恶心的。
对，你们那个菌群的那个就是这个交互。会让你也得病，你也会变成一个永远打嗝的人。
行行行，你们说服我了，那我也选那个
打屁，就是一边接吻一边下面砰砰砰砰砰砰，
还有伴奏，多好、啊！
是是
是，就是像在放焰火一样。
为什么要做选择啊，人生？
假如你有超能力，你会复活你最爱的人，还是让你最恨的人去死？
复活最爱的人啊，
当然是复活最爱的人啦。
我应该也是复活最爱的人吧，但是那个我这个题目也是你随机波动，他们都是选择复那个要最恨的人去死
啊，
说让最恨的人去死，然后我可以跟我的爱人同样一起去死。
为什么不好好的活着呢？大家
他们可能就是本着对一个对世界的大爱吧，他说本着有一杀一的原则，这个世界上恶的人越少越好，有一个就杀一个。
我觉得这个题目要是这样改，如果就是一个人杀死了你最爱的人，你是想要你最爱的人复活，还是你要去杀了这个杀死你最爱的人的这个人？因为不然就是一个、
嗯、
你就都是分散的恨和爱，
是
就是这个东西联系不到一起、
嗯、okay,
那我仍然还是复活最爱的人，
复活我爱的人呀、嗯、我就是一个，
我也选复活
观音菩萨。
但是你想杀死你爱的人，他一定是个很坏的人，他说不定还会去杀别的人。
那我不当观音菩萨了，我就是我只想我爱的人活着就可以了。
好吧，我觉得也
差不
多
了，可以做
ending
了。
可以做 ending。
这个 ending 怎么
这个 ending 就是两周年吧？
哦，
是两周年吗？
对，我们确实是两周年了。
对对对，
好屌哦！竟然做这个东西做了两年。
因为我那天突然一下我在想，哎，我说哇，我说我们都一周年了，然后我再想，我操，不对啊，我们两周年了。
对呀，
本来我觉得一年我们做六十几期好牛逼啊，一到两年才做六十几期又觉得还好。
我觉得我们这个频率挺好的，
大家也不会厌烦我们吗？
对
对，我们也不会厌烦彼此。
哎，我们今天的 ending 就是大家就是随便都来说一说，觉得我们自己调频好的地方吧。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一个更新的频率很好，我是真的觉得，因为我最近就是有时候那个有氧的时候有听一些其他的，就是有的真的听不太下去，我是觉得，哦，就可能是因为我的性格原因，就是我不能接受那种说话的语调特别平的播客。
是的，我会走神，
我就马上走神，而且就是没办法吸引到我的注意力。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不是那种特别怕吵的听众的话，应该都会还比较能接受我们的节目吧。
因为我那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还蛮喜欢听我们节目的原因是因为觉得我们的氛围不错，就是能把他短暂的从就是他的那个工作跟工作伙伴的交流当中短暂的抽出来一下。
是的，因为我发现就是有很多人都是就是在家洗碗在家搞卫生上班的时候开会，就是无关紧要的会，就是我们就是感觉是我们是那个杀死时间的好朋友。
我觉得我们的优点就是真实，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信息量很大，就是没有藏着掖着的那种。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太大了，就是有一点后怕。
然后我们的氛围很轻松。
哎呦，
怎么了？
我刚看到
吴墨也摔下去了吗？
吴鲁摔下去了，
摔下去了。
我刚看吴鲁刚从你那走过去，然后他整个人就横着倒下去了。
好离谱啊！哎，吴鲁是不是觉得这一期我们没有说到他，所以就是给自己加戏了啊？
天哪，男人怎么回事啊，男人
是说塑料调频都两周年了，这种大期的节目我必须得
拜个大年，行个大礼，
出个镜。对，刚那声捧童一声有录进去吗？
应该有吧，
但没有受伤吧，
感觉有点吧，应该撞到头了吧。
而且我们第一反应都是不是吴莫爷吧，
爆笑啊。对，
赵师傅你的 ending 呢？
因为我最近听了好多就是那些网红的播客，渐渐的都有点听不下去了。就是我这样说是不是也不好，我就觉得
你先说，
这些人以为自己是谁啊，为啥他们觉得他们的经验值得被分享，这种心态是不是太酸了，就是
多少有一点吧。
我捍卫你说这句话的权利，
因为我们也在分享我们的经验吧。可能某种程度上、
哦、而且我们平时就是放的这些角色、
我们又是谁啊。
不是，我觉得我们的是一个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们是在一个形成经验的过程中，就是我们是以一种跟你探讨的形式，但是别人是觉得我的就是我来教你怎么做这件事情
啊、哦，我知道了，对对对，是的，
爹味太重是吗？
哎，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好讨厌的了，我们都好讨厌的那个女的，
陈西西。
对，哦，西西，
就是对话上野和子的那个北大女生。
哦，全西西，
这个可以剪进去吗？
可以吧？
西西西西西西
西西西西，
我们会被他的粉丝攻击吗？不会吧？
我们也有我们的粉丝呀，
我们的听众里面。如果有他的粉丝的话，咱们就是不妨洗掉。哎，对，我觉得我们频道，那我要说了，我们频道很好的点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教别人做什么事情，因为我写文案，所以就是这一点我很清楚，就是我们每一次都是把问题抛出来，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去替别人解决。
我觉得这是你们让我成长的地方，
因为你本来是很爱教人的人吗？
是的，
有一点，
我觉得我有一点，
对
吧？对，我觉得我现在就是真的是尽量不要这样，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绝对不会买书店里面有一个柜子的那些书的，就是教你做任何
成功学
书，对，就是那种书我绝对不会看一下。我们不应该是就是教你一二三的那个人，
对，我们自己都没有搞得那么明白呢。
对，
但是有很多人他是需要那样子的，所以我能理解，就是很多就是不同的受众嘛。
我觉得我们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并不是没有教，而是我们就是表达教这个形式是通过分享我们自己的经验，我知道的就是我有用的或者是说我经历过的这些东西，把它端到这个盘子里面来给你看，你要不要看是你的事，
爱看不看，
你看了之后能不能学也是你的事。
你这段话说完就是可以总结为一句，就是反正不关我们的事。
确实，但不是，但肯定还是关我们的事啊，因为我们毕竟肯定还是有输出的嘛。
不，就是对，我们做了这些事情，就是你怎么选择，怎么理解，
是你的
事情，怎么看待。对，
我们不会去教任何人做任何的事。
虽然就是在女性这件事情上我们可能就是还相对来说稍微统一一点，但其实在很多事情上我们还是有比较多不同的想法的。
是的，
我们可真是太棒了，太好了。哎，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播客，这么好听的播客，竟然只有1000多的关注量。
我现在听下来，我自己最喜欢的播客，我觉得还是波米，因为我觉得波米，就是司机办公室嘛，就是以前的那个，
就是反派影评，
反派影评，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他就是有信息量，然后不说教，而且他的语调也
不，我觉得我们只
他是有
感情做到了不说教吧，没有做到太多信息量，
对，不说教，
也挺好的，
我们就是没有信息量。
我觉得波米挺说教的，波米还不说教啊，波米只是跟你的价值观很相符，所以你不觉得他说教而已。
也有可能
波米还不说教吗？
就是他可能只是把你脑子里的教条朗读了出来，你就觉得哇，
对，
当然我没有听过，我只是随便一讲啊。
对了，我觉得就是有信息量就难免会带给别人不一样的，对，就会难免，
因为你在传递价值观了，就是
不停的，对，在传递信息了嘛，
对
对，在让别人去接受你的信息了嘛，所以这个事情也是
很难避免的。
我觉得
我们
也可以传递价值观，但是我们可以传
递价值观啊，
对，我们在传递不同的价值观，就你的我的他的，然后没有那么、
就是
因为我们
存异，
对对对，因为我们不可能很强硬的只维护我自己的，因为我们要让这个节目继续下去，怕跟大家吵架，所以就是有一些和稀泥，就是会就是比较包容的看待我们彼此的，对呀、啊、对呀、啊，是啊
是啊，我们就是大家的好朋友，身边的好朋友。
我怎么办？我起鸡皮疙瘩了，真的，这什么好朋友？好的好的，好朋友。
那你们还有什么想特别想聊的题目吗？就是从来没聊过的，或者说有什么特别想要做的东西或者形式，你们想尝试的？好了，没有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一潭死水。All of the Barbies is bad, it girls, and we ain't playing tag.